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三课，爱的流露，金钱的奉献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新的题目，是爱的流露，这个是跟奉献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最近这些日子走在路上，我们会发现到处是鸟语花香，现在正是春天大好的时光，我们到处各式各样的花怒放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美丽。这个花带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跟其他任何的事都很难相比，因为它给你一个非常深的美感。那么一切的生物，它在它的整个生命的周期的里面，它一定会有一个过程，它要开花，要结果。那么这是神造大自然的时候，他造一些生物的时候，在他的安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安排。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也应该如此啊！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之所以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特殊的教导，你有一个特殊的理论，不是的。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这一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属神的，不犯罪的，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有他的性格，有他的性情，他要成长。我们过去的几课所讲的，不管是祷告也好，读经也好，侍奉也好，这都是来帮助让这个生命能够从小的一个种子一样的能够发芽，能够慢慢给他适当的生长的环境条件，然后有一天他要成熟，要开花，要结果。所以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个自然的生命的现象，我们所要培养的是让这个生命逐渐的长大。如果我们不给他适当的生长环境，这个生命是要受压抑，是最后会凋零的。因此基督徒他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来培养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。在旧约的里头，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25章31节，他有这样的一段记载，他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，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，这旁3个，那旁3个，每旁每枝上有3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，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，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。在这段记载里头，我们知道是指着这一个东西，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小的样品，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叫做金灯台，是在哪里的呢？这个东西最初是在摩西所立的那个会幕的里头，后来所罗门建殿了以后，这个东西就搬到了圣殿里。那么整个这个材料是一块纯金，然后用锤把它锤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里头，它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枝子上面有球、有花、有果、有杯，它这个都是预表性的说法，告诉我们在属灵的里头是一个活的东西。当年摆在圣殿里头，摆在会幕里头，它是一个死的标记，但是在实际的属灵的里面，这是一个活的。那么他用的花呢，是杏花。我们如果是搞园艺的，就比较知道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杏花在经过一个严寒的冬天之后，它是第一个开花的果树，开出来的花非常的美丽。所以在那一个非常死寂的冬天的景色里面，当这个冬天逐渐消失的时候，春天接着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开花就是杏花。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花来代表一个复活的生命，它经过了死亡，然后第一个从死亡里面冲破死亡出来。所以杏花永远是说到这一个突破死亡能够复活的生命，也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第一个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生命。那么到底圣经里面为什么把金灯台跟这个花果放在一起呢？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。那么金灯台到底是什么？ 如果我们打开启示录的第一章，我们可以发现老约翰他在异象中他看见这个金灯台不是别的，这个金灯台在第一章二十节里面跟我们解释出来了。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他说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所以这句话里面很清楚地指出来，在旧约的这一个金灯台，它所预表的乃是指着神的教会做的。那么后面到了第二章第三章，它是记载着七封书信，就是神要约翰把这七封书信写下来发给七个教会的使者，然后神有话语要传达到神整个的教会。如果你看他这一个七封信的结构，你会发现他有一个相同点，每一封信的开始都是介绍神自己，然后他马上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每一个教会都是以这个格式来写的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教会，然后呢就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。如果约翰所说的没有错，金灯台乃是预表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那么这个金灯台上的花应该就是说出这个教会的行为说的。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，在我们基督徒蒙恩典之后，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的里头，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。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而生存，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部分。在社会固然是如此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属灵的里头，更是以一个团体来着眼的。神看我们不是单看一个，神看我们是看这一个整体，因为神所要的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或者说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如果我们了解花乃是这一个身体，这个教会的一个行为，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应该有一个好的行为表现出来。所以神对教会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，他必须能够看见这个完美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，然后跟所有的圣徒一起配搭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，我们的行为是一个美丽的花朵，不但神能够欣赏，这个世界也能够得着看见神生命的美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特别来思想，在这个花朵的里头，当然是指各式各样的行为。那么我们在那个启示录的那七封书信里面能够看见，当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的时候，有各式各样，你劳碌忍耐，你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假的使徒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他们的好的行为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特别来注意看其中的一个，就是讲到奉献，而这个奉献呢也是特别指着我们金钱的奉献来说的。旧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，有这样的一段教导。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本书，那么在第三章第八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？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服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，尤其马拉基先知的那个时代，就是在主前大约400年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神百姓的光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低落的光景，神的儿女对神的话语冷淡，对神的家不关心。那么神就说，你们怎么会犯了许多的错误。在马拉基书里面就说到许多当时神儿女的光景，他的错误，他们的罪恶。那么其中有这么一个点，就说到神的儿女在那个时候窃取神的供物。那么更仔细的点出来， 神的儿女为什么会窃取神的供物呢？因为该奉献的没有奉献。那么神就说，如果你们照着律法的规定能够把十一奉献全然送入仓库的话，你们可以以此来试试我，我是怎么样的来祝福你们，请福你们。这是在旧约中关于奉献的一个教训提醒。那么到了新约，主自己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教导的呢？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第六章打开来看，这里有一段主耶稣讲到金钱奉献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六章第一节这样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们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们。在这里你会发现，主耶稣特别讲到一个人在施舍的这件事情上该有的态度。我们今天可以发现，做好事这件事，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你是非基督徒也好，都有人在那里鼓励做好事善事。可是基督徒的做善事跟非基督徒做善事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做施舍的时候要在暗中，不要坐在明中，不要故意叫人看见啊。今天我们做善事的时候，很多是要敲锣打鼓，要写的很大的一个报纸登在上面，某某人某某善事捐了多少钱，贴在榜上，让人看见你是一个非常慷慨施舍的人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已经得着你要得的赏赐，那个赏赐就是你把你的名字扬名于人世。但是神今天要我们做的是坐在暗中，因为你做善事的时候是对人做的呢，还是对神做的？这里耶稣基督指出来，你应该是对神做的。对神做的话呢，你就不要求人的荣耀，这是施舍。那么另外主在二十节的时候特别也讲到钱财的事情，他说只要积累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在这里有一句话可以说是点中整个问题的关键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就能在哪里。这是何等的真实。神今天所看的，我们对理财这件事情是看一个重点，就是你的心在哪里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就会奉献，今天我穷了个要命，生活都没有着落，我怎么能够去奉献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做穷学生的时候常常碰到的问题。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今天我这个奖学金这么一点点，过日子都有困难，我怎么能够奉献呢？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类似的难题。学生的时候有奖学金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做学生做工作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工资非常的低，养家都有困难。所以我们常常就说，哎呀，等到我有钱的时候我再来奉献。但事实告诉我们说，神今天所注意的不是那一个你能够奉献多少钱的问题。神今天看奉献跟人看奉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。当财主来奉献的时候，他前面还派了一个人来吹号，他后面有人仆人帮他扛那个一大袋的钱，然后让世界的人都看见说，我今天大财主来奉献了。圣经在路加福音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载，主耶稣坐在圣殿的奉献箱的旁边，他注意看人来奉献，前面财主奉献了一大笔款子，神并没有说话。后面来了一位穷寡妇，穷寡妇去奉献的时候就投了两个小钱，那么主就说话了。主说什么呢？他给门徒说，这个妇人所投的比那个前面那个财主所投的还要多。那么就门徒觉得很稀奇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明明那个财主所奉献的是多啊，怎么你说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是多呢？那么主就解释， 人的奉献平常是有余才拿来奉献，但是这个穷寡妇呢，是把他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神看事情是看整个的心来决定的。换而言之，这个穷寡妇她是全心全意的来奉献，她把她的一生养生的都摆上了。所以在百分比上来讲，她头上的百分比要远远大过这个财主所头上的百分比。这个寡妇所投的是百分之百，而那个财主可能是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，不知道。因此我们今天要学习在神的面前对钱财的态度，理财的方式，我们的眼光要能够看到从神的观点来看，我们不能够从人的观点来看。神是看心，人是看外貌。那么我们这个心在神的面前必须是对的。圣经还记载，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有一对夫妇，他们也来奉献。在那个时候，许多的圣徒他们因为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，他们开始了教会的生活。那个时候许多的人把他们的财产都卖了，然后把得到的钱全部带来到教会，通通放在使徒的面前，凡物公用。那么这里有一对夫妇，他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好，大家在一起能够凡物公用。但是呢，他又心里面不打底，他觉得全部奉献嘛，划不来。他呢，因此呢，把他的财产卖了一部分，得到的钱留下了一部分，拿出另外一部分去奉献。但是他在奉献的时候，他说我是全部奉献，就跟所有其他的圣徒一样，我是全部拿出来奉献。没想到这件事情，他可以欺哄人，但是他不能欺哄神。那个时候，使徒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，因此这个来奉献的这对夫妇一前一后都马上死在教会里面，然后被抬出去。这是使徒行传一个很清楚的记载，那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严重的警告，就是说我们奉献的时候必须是诚心诚意。使徒跟那对夫妇说，这个钱不是属于你们的吗？你们要奉献多少也是由你们自己决定，可是你不能够来假装。你明明是奉献一个部分，你就说你奉献一个部分，你不要说你全部奉献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有欺哄圣灵的这个行为，这个是被神弃绝的。保罗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一个教导呢？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。在这里保罗特别也是讨论基督徒奉献的事情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，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所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是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，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应圣徒的恩情上有份。第五节，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。这段圣经里面指出一个奉献的原则，这个原则是先把自己奉献给神，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今天新约的奉献跟旧约的奉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旧约的奉献他说十分之一，那新约的奉献神没有再定规是几分之几，相反的，你会发现神所要的是你整个的人，因为神付了一个高的代价来买赎我们，神要求我们是把整个的人来奉献给神。所以在我们做金钱的奉献之前，我们应该先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生，我们的全人来奉献给主。一个不懂得把自己献给主的人，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金钱的奉献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要把新约里面这一个重点跟大家指出来。我们的奉献，我们的好的行为，必须是根据于我们整个这个人在神面前那个生活的态度。我们如果是一个奉献的人，我们自然而然会知道怎么样离我们的财，离我们的时间，离我们一切神托给我们管理的这些人事物。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从心里面把自己天天来奉献给神的人。谢谢弟兄姊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